答应了就后悔了。这么高难度的挑战还没有试过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去年这个时候你们献堂礼，我不能来。李牧师跟周牧师到我家里面拜访，邀请我来。他说：“你来啦，来啊，来啊！”我说：“真的不行，因为我刚刚患上这个帕金森，然后虽然是早期，但是整个人呢。”整个垮下去，身体心灵都垮下去，动都不能动，然后就是很紧张，连开车都不能开，还要师母开车。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位一直请我，要我来，我说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说心灵了，我很想来看看你们，神给你们恩典，你们宣教大楼现堂我是很高兴的，非常开心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。我还欠周牧师一个情，因为周神周牧师是我大学的校园导师，你就知道我多老了。那时候我在台湾念大学，他是我的导师，我还记得我常常叫他周哥哥。然后他的太太师母跟我的师母也是好朋友，所以有很深的关系。而且呢，林牧师安利牧师的时候，我有份参与，跟他一起祝福他，神又使用他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。我看见他在灵粮堂的侍奉，一个的建立起来，一个个教会建立起来，我非常感动，非常谢谢主。但是很可惜，3月11号，我听到他在台北安息主怀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写了一封信给师母，给他一点鼓励安慰，但是我就说我还要去见见他，但是去不了台湾，我想他在这边见见大家弟兄姊妹也好，所以我就答应来了。然后想大家跟着大家有个交通，有个见面，有个团契，那可惜又碰上这个新冠疫情，结果还是在座几位，但是在荧幕前的弟兄姊妹，你能看到我，可惜我看不见你们，以后再找个机会跟你们交通团契吧。我相信主都有恩典的，主有恩典，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虽然我们这个人身相离，但心相通，我们灵有团契，这是主给我们恩典。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对我们很大的影响，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是毕业礼不能举行，要3月19号毕业礼，临时决定不能举行，哇，这个东西弄得非常乱。然后讲座本来那个周末就有一个神学讲座，结果讲员也不能来，也不能举行。然后学生突然间也不能在课室上课，天下大乱，简直是天下大乱，影响非常大。但是上帝有恩典，我们一慢慢都克服了这个受影响的东西，尽量减到最低。那么我自己在思想说，神容许这个东西发生究竟是什么心意？我这个做神学人常常就想，神啊，你究竟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说话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？我觉得是一个末世的启示吧，是其中一个启示吧。因为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，全球都受影响，不单是我们中国，全球受影响。我听说台湾是做得最好了，防疫工作做得最好，感谢上帝。那么现在听说是300多万人受感染，然后死了23万多人，更厉害的医院是也影响了，我们没有感染的人也受影响，是吗？全球的经济，哇，重创，然后这个重创之下就影响可大了。澳洲差不多接近7000人感染嘛，我看那个早几天在看，然后有90几个死，接近100个死亡。但是我们受影响，我们都平安在这里，都平安在家中，感谢上帝恩典。但是我们间接也受影响，因为很多大公司裁员，小企业倒闭，我们很多 认识的亲友也受到影响，因为失业了，要领救济金了。现在澳洲据统计已经超过100万，大概130多万失业领救济金，可见这个影响可大。我的神学院马上就见到这个效果了，首季赤字11万，奉献不到了。很现实吧，不受影响是假的，都受影响。这个新冠疫情哦，我觉得应验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21章11节所说的，末日降临之前啊，还没有到了，必定有的其中一样就是瘟疫，饥荒、地震、瘟疫，这上要有一样出现了。这个瘟疫本来是以为是个小块地方，哪知道扩张到全球，就知道是主真的快再来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先知约珥提到，昔日是蝗灾，这个蝗虫的灾害，在以前蝗灾是天灾之一，是非常厉害的天灾，因为这个蝗灾啊，非常可怕，蝗虫所到之处，所有农作物被吃光，植被表面的草全部都没有了，光秃秃一片。所以蝗灾之后通常是饥荒，然后跟着就是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。今天教会选读的经文却是一个安慰的信息，神要加码补还给他的子民所有的损失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。我神学担心啊，不见首季就不见11万了，一年算下来40几万了。但我相信疫情过后神会加码补还，还能够平衡的，这是我的信心。我盼望神也给你们也同样信心，神会加码补还给你们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提示。所以神给我们安慰，但是我们要说说神怎么补还我们呢？补还怎么，为什么要补还呢？就首先要看补还什么，就是损失什么，我们损失了什么，损失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先看就是人的损失了。圣经这边呢告诉我们呢，首先是物质上的损失。25节，他说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神说要补还是什么？就原来是这个蝗虫，学者就说这是大蝗虫，专门去吃东西的，所到之处就把它农作物吃光光了。男子呢是幼蝗虫，小蝗虫还没有成长的也会吃。马蚱呢是其他的蝗虫，另外一种类。然后茧虫呢是蝗虫群，遮天蔽日，一来是上亿只，天空黑一片，非常恐怖。所以蝗虫所到之处呢，上帝说将来就有这个灾祸，这个灾祸是茧虫，就是蝗虫群剩下的蝗虫来，大蝗虫来吃，大蝗虫吃剩下的男子来吃，小蝗虫来吃，男子剩下的其他蝗虫来吃，也就是说保证什么都光光，所有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1章10节说，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缺，油也缺乏，酒竭油乏，五谷都没有。旧约时代五谷、新酒和油是以色列最生活最基本的食品，赖以为生的，好像今天我们的米饭啊，那个咸鱼啊，盐啊，一点油啊，这个最基本的，这些都没有，就意味着收入都没有了，开始要忧财忧米了，然后甚至要面对饥荒了。我在电视上看见很多镜头啊，很多人啊，失业啊， 像澳航突然间就停飞了，威景是全部停了，哇，那些员工啊，那个脸上啊，担心的不得了，因为哦，不晓得还有没有工作，特别威景啊，经济那么大问题啊，我看那个员工一脸无奈，担心，不是怎么办？因为可能很快就不能开饭了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物质上很巨大的损失。这个新冠疫情令到澳洲许多企业亏损累累，结果就收缩了，收缩就裁员了，那裁员很多人就不幸的失业了，失业就领救济金了。但是救济金不是长期的办法，那是仅仅够吃而已啊。所以澳洲其实我们生活在澳洲很感谢上帝，我常跟朋友说啊，来到澳洲是天堂啊，比起我们以前在香港在中国这是天堂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政府还救济啊，不会饿死人啊，但是也很惨啊，也是很惨。所以来到外国，以前说外国月亮是圆的，来到外国以后发现也不是这样了，也是很多穷人，很多露宿街头，很多人两餐不济，也是很辛苦。所以这个物质上的损失啊，令到人很担心。然后第二呢是精神的损失，精神的损失。那么第一章的十七节，那么二章的十七节，他那边提到祭司在哭泣，说上帝使他们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国人说你们的神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人家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你说你的神是真神是伟大的，为什么没有保佑你？为什么没有看顾你？人家会这样讲。然后十九节也说耶和华应允他百姓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，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。列国周围的人羞辱看不起你，信神，你的神是真的，你耶稣是救主是伟大的，为什么没有救你？为什么没有保护你？就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。就像旧约的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，撒旦、米沙、亚伯尼哥一样，你的神真能救你吗？你不告诉加利沙对他说，你的神真是真的吗？那么伟大吗？你敢不听我的话就死路一条，送到火窑里面。但是他们三个人说，我们相信我们神一定会救我们，几乎不然，就算我的神不救我，我还相信他是真的，我还会信他。哇，这个尼布加的神王大怒，岂有此理，你竟然敢无预谋的旨意丢到火里面去，不但要丢，把它加热七倍丢进去。结果呢，丢进去了，那个冰都烧死了，他们在火里面游行，还多了一个人，第四个人好像神子的样貌。结果证明我们的神是真的，我们信靠他，他会保护。但是这个还没有发生神迹之前是羞辱啊，是羞辱啊，他们都很怕。所以二十一节就说地惧怕，二十二节田野的走兽也惧怕，惧怕。面对那火窑怕不怕？怕。面对新冠疫情怕不怕？怕。什么时候染到？所以我家里他们就说，我的孩子跟我说，你是高危啊，一族啊，七十岁以上了，然后还有病过。我去年肺炎病过，今年这个新冠肺炎最容易感染到一定死掉了。所以我说我已经做好准备，随时去见天父了，你们不要太担心。我太太是肝病也是惧怕，我大女儿是那个胰脏坏掉，些糖尿一型糖尿，高危一族，但是上帝还保守我们，最少到今天平平安安，是上帝特别恩典。但是怕不怕？怕。不怕是假的，我还戴着口罩出上街，不能不怕。所以 我们常常说是信仰上遇到挑战，他们说你的神是真的吗？你的神真的能保护你吗？我说是，神能够保护我们。所以谁也不能够在心外面里说我不怕，染到了就知道味道。我觉得英国的首相本来就说不怕，哇，当他进医院就怕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了。我看见许多许多事业人群，他们真的愁容满面，怕。以前是无忧无虑的，生活得好好的，现在变成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，这个疫情过去怎么办，这个精神上也是受很大压力，很多人在家被困住，哇，闷得发慌。那个在隔离，在酒店隔离那些人，他说很难过日子啊。我看他一出酒店那天，哇，整个人是高兴得不得了，好像坐牢出来的样子。所以这个精神上压力是很大的，也是受损失的。先知约珥指出，我们遇到物质上的损失，遇到精神上的损失，要找出原因，为什么会这样。这篇圣经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，耶和华的日子那是大日，是上帝审判的大日。通常一提到耶和华日子，我们理解就是说上帝来了，开庭审判了。那开庭审判呢，就是上帝跟人算账。那算账的时候，就是神施行审判，赏善罚恶的时候。那么你做得好有奖，你做得不好就要受罚。在审判之下，当时一些人因为犯罪，先知提出了你们这信仰完全腐败，所以神一定会审判，耶和华日子会来，借着这个天灾，上帝就管教他的子民。在神的管教底下，当然物质上会损失，精神上也会损失，但是神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有怜悯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神真是慈爱的天父呢，天上的爸爸，他对我们管教是会的。好像我爸妈以前我就调皮，被打了很多了，然后现在我的外孙就不敢打了，我只说我女儿你要管他一下了。但是父母一定会管教他孩子，上帝管教我们之后，他有恩慈怜悯，他会更大的施恩补还我们。所以第二方面我就简单的说神怎么补还。第一是物质的丰足，首先神说我要使你跟先前一样，就是说从前你收到多少，现在还给你 收回多少，保证你有先前一样，有秋雨有春雨，农作物能够生长，你有收成，何尝又满了麦子。24节所说的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，盈溢，重新有酒，重新有油，有麦子，有五谷。然后神说我要补还你们那些年所损失的，全部一次补还，一次补还，而且还会多吃而得饱足，吃到饱，吃到饱，就是神的恩典了，就是日用的饮食今天吃给我们，一定够你吃，够你饱，就是上帝的应许。这个非常美，非常好。蝗虫灾害会过去，粮食有收成，油和酒再有出产，然后物质的损失神完全的补还，生活会再一次恢复正常。这个新冠疫情过后我们会恢复正常的，我是这样相信的，迟早的问题，一定会恢复正常，上帝会补助我们。我也相信神宣今年靠主恩典还能够在经济上熬过去，能够平衡，能够熬了过去，上帝一定会 加倍的给我们。然后有了这个生活基本的需要，物质上的满足以后，上帝应许我们精神上满足，生命会丰盛，生命丰盛。23节讲到要快乐，然后要欢喜。26节说要赞美，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
然后还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，二十七节也是这样说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。受管教是羞愧，像孩子小孩 被妈妈打的时候很羞愧，在兄弟姊妹面前很羞愧，打过之后还是一样，妈妈还是爱他疼他，还是给他好像浪子回头，爸爸还承认他是儿子，重新给他这个地位。上帝会帮助我们，将我们的羞耻成为过去，然后恐惧也成为过去，我们不再怕，因为上帝的确眷佑我们，的确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确有能力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赞美他，将荣耀归给他。他告诉我们，敬畏上帝的人一定不知羞愧，最终我们的荣耀，因为主耶稣说，所有跟随我的人将来也跟我同坐在宝座上，大有荣耀。主将他荣耀分给我们，他怎么得荣耀，我们也同样得荣耀，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。最终最终那些笑我们的人，看不起我们的人，辱骂我们的，逼迫我们的人，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做错，就像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，当他遇见耶稣以后，他忽然间他明白过来，原来他做的是错的。那证明斯提凡是对的，他把斯提凡逼害，看见斯提凡损到，但是证明斯提凡所信的上帝是真的，所信的主是活的救主。所以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生命丰盛，让我们活得开心，活得快乐，活得有见证。然后补还的恩典，我就特别强调补还的恩典，是因为神发热心，因为神是怜悯，不是因为我们配，我们不配，我们做坏了应该是受惩罚的，我们犯罪应该是受报应的，但是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报应我们，因为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，他宽恕了我们，他为自己的百姓发热心，他怜恤我们，我们没有能力做好，但是上帝帮助我们，好像孩子做不好，父母很耐心来教导还帮助。所以他说上帝会怜恤我们，十八节所说的，然后二十八节还说会将他的灵浇灌给我们，在耶和华大可畏日子之前将灵浇灌给我们，然后到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。神加倍补还，说吃到饱足，那个酒榨出来有酒，酒榨会盈溢满溢出来，那个油榨也是满溢出来，就是说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超过你所期望的。我觉得神学有一年是赤字啊，很厉害，然后我就祷告，我说上帝啊怎么办，你叫我做了这个工作，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要负责哦，你是老板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说我现在欠30万，我说求你给。哎，不久就有一对夫妇跑到我办公室，他说罗德里呢，上帝感动我来找你，我要奉献一点，你要多少？我说我只要30万就好，不敢多 不少，30万就好。他说嗨，怎么那么惊奇啊，上帝今天早上在我们灵修的时候叫我们给你30万。我说哎呀，这个上帝真伟大，我还没有求他就知道了，他知道我就需要那么多，不多不少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，就30万就解决我的问题了。这个上帝很伟大，所以上帝补还我们，还会加倍给我们，使我们开心快乐，令我们吃得饱，物质的丰盛胜过从前，更将他的灵浇灌我们，使我们精神振作，令我们灵性刚强，重新有力，能够为他做见证。这是上帝伟大的工作。那么这段圣经究竟先知约珥要传达神的什么心意呢？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现在人讲呢？我自己觉得说，第一个对当时人也是这样说，要悔改归向神，从虚有其表的信仰变成真实的信仰，从表面的那个疑问 并且真正的实在，由个人中心转变为神为中心。我们信了酒了以后，就变成老底家一样了，不冷不热了。信了酒以后，耶稣在门外了，叩门了，我们在里面自己当家做主了。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活在你面前，感受到你在这边跟我在一块，那我就不敢随便了，不敢乱来了，不敢去犯罪了，因为你在看着，你在看着。所以那边上帝对他指明说，要痛哭，要哀嚎，要进食，要宣告严肃会，要向耶和华哀求，要一心归向我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信的久了以后呢，就会有这样懒懒闲闲的情况。我们广东人叫他什么老油条啊，隔夜的油条，你知道吗？隔夜的油条啊，是硬硬的，很难吃的，新鲜炸好的，脆的，可烤的。我这个基督徒老了就，我常常担心我就变得老油条了，不冷不热，很难吃。因为你说我不信吗？外面看起来我是信的。你说我真信吗？也不是，在上帝面前心不在的，心不在。我生活在我以我自己为中心。所以神说你要悔改，悔改的意思就是掉转头，掉头过来。好像我们在公路上走，有时走那个车道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牌子写着 Wrong way。走错了，赶快掉回头，那个单行道你不能够进去的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就跑跑跑跑跑的不对了，神说回头回头回来回来，就是神对我们的提醒。昔日的蝗虫的灾害令到他的神的选民反省，我们做错了什么。神说你做错了，你献祭给我心都不在，把东西给我人都不在。我常常提醒说，我们在神面前这是要认真一点，要认真一点。究竟神要我们什么？我们回头归向他。就像现在很多父母啊，澳洲我看见老人院，我去探访那个老人家，就是老人家非常可怜啊，看见我去探访，他就很羡慕隔壁那个婆婆那个公公有我他们，他以为说他们的孩子，其实我不是，我是牧师啦。他们是很羡慕。你就好，有亲人探你，我就没有。我看见那个老人家，哇，好可怜。孩子去哪里？忙啊，都没有见他。我们有时候又反省，我会不会像那个不孝的儿子，把爸爸天上爸爸摆在一边，我忙我自己的事情，到爸爸叫了还不来，打下来的时候才醒了，然后回去，这个就很糟糕了。但是求上帝帮助，真的是要求上帝怜悯。我们要反省，遇到灾难的时候是要反省悔改归向神，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，上帝就会怜悯。第二，神期望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是不是常常以神为中心。第二就是我们要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不要把见证收起来。在新冠疫情的时候，特别我们要做好的见证。我看到一个新闻，在武汉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到街上拍口罩，拍救济品。政府也不禁止他们，因为他们用爱心去买来的东西送给居民，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在疫情当中也是有很多机构也是捐口罩，开始送这个救济物资，就是很好的见证。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，所以圣经就说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我们要快乐，因为为我们的神欢喜，要赞美行奇妙事的耶和华神的名。我们要知道他在我们中间，要见证说我认识我的神，我知道他与我同在，这点是非常重要。然后神要借着他子民表现神同在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活出喜乐的生命，靠主喜乐。我患的这个迫近性是不能挽回的，不能逆转的，这个病没得医的，
好像糖尿病一直就是这样，只能够阻止他恶化，不能够医好的，没得救，说难听一点。但是我说不怕，我说主啊，最好不要拖太长，早点接我回天家，那是最美了，还趁我能够动能够走的时候回天家，我就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。好像我妈妈求，她九十几岁，她说求上帝啊，给我走得快走得好。上帝真的恩待她，走得快走得好，上帝有恩典，要为她做见证。我盼望我的 Parkinson 也是能够为她做见证。我是活着有病，但是我不会被这个病打倒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我信靠他，他会坚固我，帮助我，见证他大能的作为在我生命里面，他能够给我有恩典有能力。所以现在我能够驾车，能够去讲道，能够照常的做神学院院长，照常侍奉，就是上帝恩典嘛。还要见证神是唯一的真神，唯一的真神。知道这个知识是认识，很深的认识，知道神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爸爸，我是他的孩子，我跟他有一个很紧密的生命的联系。所以我们要靠主恩典。我的好朋友是一位年长的牧师，这次他跟师母感染了新冠肺炎，吓得我们要死，他比我大九年，所以我们都怕，为他祷告。他进急诊室急诊，然后隔离，在医院隔离 好久，每天不能够上网了，他只能够打 message 给我，打微信给我。我就问他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没有一天低落过，他心情非常好，依靠主，他说我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会慢慢好的。果然就好了，师母好了，他也好了，终于上个礼拜全部好起来了，回家了，感谢上帝。这种信心是 很伟大，见证神是活的神，我信靠神，神就与我同在。最后神的信心要我们什么，要为将来末日做准备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我们要做准备，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这个蝗灾不过是一个大灾难先兆，指向一个更远的将来，耶和华的大日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新冠疫情告诉我们主耶稣 会快来，世界会要有一个终局，我们要依靠他，在主再来之前预报好自己。感染这个新冠疫情的人，有些人走得很快，我刚才去几天就走了，没了。我就问我自己，罗德林啊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如果你感染了两三天就走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就回的，我自己打我自己，我已经准备好，我真的准备好，如果主叫我去我就去了，没有担心就去了。如果你也能够安然见主，我就恭喜你，你有福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你有福气。所以总结来说，遇上这个新冠疫情爆发，人人都受到影响，不论物质上精神上我们都有损失，但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，相信神掌管一切，神能补还我们的损失，甚至加码补还，比以前更好。约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他受考验遭受最大的损失，到最后他坚持相信神，神加倍补还给他，他比从前更好。感谢上帝，真的依靠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，我们靠主生命丰盛，活着就是成为一个见证。阿们。我们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听你话的人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因为你的话而蒙福而蒙恩而成为见证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